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一同到圣所来敬拜他，来聆听他的话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必要停止聚会，像那停止逛了的人一样。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看重主日敬拜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有一辆马车载满农作物在路上走，而且呢，在下面呢地下很多的枝油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美丽的图画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父悲满溢，就是说你得到的福气不但是够，而且能够流出来。同样的，这辆马车载了很多的农作物在路上行走，却地下很多的油，脂油代表什么？代表丰富，代表丰收，就是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说的。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路径都地下之由，那个地字不晓得怎么错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一节圣经所表明的，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冠冕是戴在头上的，是代表说开始，或者是代表荣耀。而且这个荣耀不是开始呢，不是一下子就过去的，是从年头一直到年尾，而且呢又在循环，从年头到年尾。这就是这一章诗篇里面所想的。所以大卫是感叹神的恩典，所以这一篇诗篇呢可以说是一个感恩诗啊。对不起，不晓得为何出现了一些怪事啊，是代表一个感恩的诗，讲一个人得到神的恩宠，了解神的伟大，得到很丰富的收入的时候呢，他要赞美神的救赎，表明在神的殿中呢是一个有福的人，能够敬拜神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，能够得到神的救赎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这是这一篇圣经里面向我们所表明的。所以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们读这一章的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在过年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会做三件事情，这是我想到的。第一件事情是彼此的祝贺，比较文雅的词句我们会说恭贺新喜，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新年快乐。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用新年蒙恩，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新年蒙恩啊。当然还有很多祝福的话，我们可以祝福人家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都是一个很好的祝词。曾经有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说，陈牧师，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可以不可以讲恭喜发财？假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跟他讲恭喜发财这句话没有错，当然你听起来会有点比较粗俗。神不是叫所有信耶稣的人要做贫穷，要穿破衣，要住很简单的屋子，那个是苦行僧所做的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祝福亚伯拉罕很丰富，我们看到大卫虽然犯罪，神也给他很丰富，所罗门很丰富。所以恭喜发财这句话本身没有错，只是我们比较少用。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做生意的人比较熟悉的，哎，我也说哎恭喜发财，因为这句话本身没有错。因为他们做生意，假如他们真的是靠着自己的努力，靠着自己的好好去经营他的生意，丰盛，这个恭喜发财是没有错的，除非你是去非法那些去赚来的，当然就不好了。所以恭喜人是对的一件事情，只是你跟对方的关系，你 所遇到的当时的情景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人家讲恭喜发财，你不要说他是错了，他犯罪了，他没有犯罪，只是看他怎么去用这一句话。所以新年快乐，最简单的就不会错了。所以我们在新年的时候，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祝贺新年快乐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。第二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叫献上感恩的心，表示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非常的丰富。可能你有听到一个故事说，神派天使到地面上来收集人的祷告，结果收集要求的这个信息很多，天使抬不回去。那么要收集那个感恩的呢，却是寥寥无几。可见我们做基督徒常常祷告的时候就要求神了，你给我什么，你给我什么，很少说神了，我感谢你。感谢不只是口里面讲的，是真从心里面感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我们要感谢神，他从岁所到年终保守了我们的生命。虽然可能有遇到一些困难，虽然身体有一些软弱，但是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能够在这个地方可以走可以动来敬拜神，就是要感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要感恩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外邦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向神还愿，还他们愿啊，感恩。所以你看到庙堂也好，在新加坡的报纸也好，就是在年除夕晚上12点的时候，很多人到四马路的观音庙去，在那个地方等着拜啊烧头香，他们的虔诚，当然他们是比较世俗的一种世俗的举动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那种虔诚，他们要想烧头香，以为就能够得到很大的祝福。但是昨天啊，佛教的领袖说，不一定是要第一支香啦，只要你有来烧就好了，啊，心诚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心态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可能不单就一回事，在很多很多年开始，我就认为说，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的教会在过年初一一定有一个感恩礼拜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。我在我的教会提倡，哎呀，但是也不能够连贯下去。为什么不能够连贯呢？因为有时候刚好遇到快要礼拜天了，比如说昨天是初一。啊，今天初二又做礼拜了，然后昨天又来做礼拜，就觉得很太接近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说不要太靠近。假如在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啊，就做一个感恩礼拜，还是不错。但是来的人很少，我的教会有300人聚会，但是过年的初一的时候只有100个人，就是只有1/3的人来。大家是在家里啊，等亲戚来拜年，要是去探访亲戚朋友，当然都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是表明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感恩，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的那种的心态，不如外邦人。当然不是说你初一来做礼拜你就很虔诚了，就表示说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所以他们会来烧头香来捐钱。所以过去我在初一的时候做感恩礼拜也是收奉献的，但是我们限定初一所收的奉献不要用在教会的事工，最好是做在救济的事工，戒度所、老人院或者其他肢体当中有人有需要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些钱分出去，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，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活着，我们要感恩。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说，在过年的时候做生意的人会来借账啊，新年赚了多少钱或者亏了多少钱，有什么人的钱还没有还我们，或者我们有欠什么人的钱，希望在新的时候新年到的时候把这些事情搞清楚，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风俗。同样的，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要来检讨我们自己过去一年的生活，我们过去一年的生命，我们过去一年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，我们要来做一个检讨。 我们不要忘记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因为从岁首到年终，神的眼目看过我们，所以我们也是要检讨，我们过去一年，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来侍奉神？一年有52个主日，你52个主日，你来参加了多少次？所以过去在我的教会，我一天有报告说，一年52次的人请举手，但是很少，但是还是有。所以后来我们就送他一个礼物，表示一年52个礼拜他们都能够来。很多人不能够来有原因了，可能是有一些人生病了，或者有一些人有特别的事情了，去旅行了，或者是睡不醒了，懒惰了，不要来了，都种种的原因。那我们就去检讨一下，过去一年52个礼拜我们来了几次。当然我们不是要说比赛了，但是至少你不要轻易的不要来，一点不舒服就不要来了。我刚刚从厦门后来也去了金门，有一天我们参加去旅行，礼拜天去到金门，我们找不到教会做礼拜，时间很充裕的。我是跟长老，一个长老的夫妇，我们4个人，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自己做礼拜，4个人我们读经祷告唱诗，虽然不是一个钟头，至少我们也花了10几分钟的时间在一起来敬拜。我们都可以找机会来敬拜，不要把敬拜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。我们应该要检讨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观景，我们去年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来侍奉，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来奉献？虽然奉献是自由的，但是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丰富的时候，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。所以新年我们要做这3件事情。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知道一言复始，万象更新，抛出一身除旧岁，桃符万富迎新春，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富满门，是中国的一些古话，是非常的好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一年365天，虽然有这个阴历的，但是我们是华人，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华人的新年的第二天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一日之晨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天。虽然新加坡没有四季春夏秋冬的分别，但是新年是等于是一个春天的开始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早上起来今天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你会想一想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。那么今年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你没有稍微有一个计划。教会很多东西我们就是比如说今年的聚会，今年我们要进行的，我们去年年底已经预备好了，按照那一个步骤，按照那个次序能够去进行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是要去思想我们今年要做什么。每一天早上起来出门工作，回家睡觉休息，好像是日子这样过去，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今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智。我们知道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年，对不对？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新年，马来人，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，所以也有马来人的过年，印度人的过年，欧亚裔的人的过年，当然我们华人有华人的过年，好像一年不如一年，好像很淡哦，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年。那么农历新年是历史非常的悠久，什么时候开始？今天没有一本经典可以告诉我们华人的新年在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中国文化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，那么可能我们过年可能已经2000年了，我不晓得，3000年了，我们不晓得，就很早就开始有年。可能你知道年的传说，年原本是一个怪兽，中国人的古书里面是一个怪兽， 在除夕夜的时候，就是说 年三十的时候要出来啊刺人，所以无意中他们就啊发现到，哎，这个怪物啊很怕锣鼓的声音，后来又发现，哎，这个怪兽很怕红，看到红色的东西就怕，发现这个怪物呢就很怕那个色啊，一个是声音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什么，总之就是怕这些东西啊，怕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就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啦，怕那个怪物来就不敢侵略你啦，或者是说放鞭炮啦把他赶走了，所以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观念，龙是这样子来的，实在情况如何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但是在中国人的过年里面很多都是跟祭拜假神有关系的，不管是中国人也好，包括回教也好，或者是印度教也好，他们都跟拜神明有关系的，所以就有基督徒经常问我说，哎，牧师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过年啊？那么你怎么说呢？可以不可以过年？肯定是可以过年了，谁敢讲说不可以过年啊？这个风俗可以。我跟弟兄姐妹说，只要不要跟祭拜、拜假神、拜偶像的事情有关系的话，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来过年的。可能他会反驳我啊，说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有一句话是说，你们要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害怕。本来守日期是好的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不拘在饮食上。戒期、夜朔、安息日都不可让人来论断你们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所以有的人就说，哎，基督徒也不应该过年啊，因为过年都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。其实不是啦，这是一些偏激的看法。你知道有一些人啊，不庆祝圣诞节，他们认为12月25号不是耶稣的降生的日子，可能是别的日期，但是教会就用圣诞节来25号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啊，这是一个纪念。当然今天的圣诞节变成商业化了，去做生意啊，不管信主的国家还是不信主的国家，共产国家、无神论的国家也庆祝圣诞，当然圣诞会失去它的意义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一年用一个特别的时间来纪念耶稣的降生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啊。在受难节的时候纪念耶稣钉十字架，复活节的时候纪念耶稣复活，那么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也来感恩啊，所以主要是看你存着怎么样的心态。所以基督徒可以说可以过年，但是跟拜偶像的东西有关联的或者有迷信的色彩的东西，我们做基督徒的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。比如说很多人做了基督徒，在新的一年开始做了基督徒，还有迷信的观念在里面，很多迷信的观念，假如你穿红色的衣服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不是迷信，是喜庆嘛，大家高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人说在新年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包红包，这个很世俗。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包红包？我们在家里可能给压岁钱给孩子，给他高兴，祝福他快高长大，平安健康长大，给他所谓压岁钱可以。我们新年看到长辈，看到亲戚朋友，我们包一个红包给他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看他跟你的关系，跟你的交情，这是礼节，这个不是祭拜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说包红包为什么不可以？但是呢，有一些啊，好像你挂对联可以不可以？他基督徒挂对联，我说很好啊，挂对联怎么不好？当然我们不会说，比较不会说那个发财啦，或者那些比较粗俗的。哎，现在很多基督教的一些圣经的经界来做对联，也是非常的美好，对不对？刚才我读的那些是没有这个祭拜偶像的色彩，是一般性的。但是现在还有很多是用圣经界来做对联，出入平安，福杯满溢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祝贺。所以挂 挂在对联，用红纸都没有错。有人讲说，我们中国人会挂对联，可能是从出埃及记的那边哪来的资料？就是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杀埃及人的长子啊，门楣上面放羔羊的血哦，神就啊越过了。他们说可能是从这个地方啊取材料来的，我想可能也说不定啦。但是没有什么跟没有一个肯定的证据啊，所以但是无论贴对联很好啊，你不要贴一些比较俗气的，贴一些圣经的章节，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当然你过年的时候去探访你的亲友，或者来亲友来你的家，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。大家忙忙碌碌工作，在一年里面有一个机会能够互相探访，特别是现在的人不像中国古代啊，大家住在一起，现在分散了，每一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，在过年的时候大家来互相拜访一下，彼此认识一下。好像我的孩子跟他的表哥表弟那些联系不太认识了啊，过年的时候至少见面一下，至少能够握握手祝贺一下，去拜访非常的好。基督也是拜访，我们做牧师的过去我就是去探访会友，很少让会友能够来牧师的家，所以过去在20年的时间，我每一年我的家在过年的一个礼拜六下午开放家庭，哇，让人家自由来，不要邀请的，没有邀请的，就是报告，能够来的来，不能够来也无所谓。哇，就好多人来，一种的团契交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一些应该可以做我们去做，一些不要做的我们就不要去做。好像你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在过年的时候家里要摆凤梨，哦，就是凤梨是往来啊，旺来了。我说这个有点俗气啦，所以你看有时候我到基督徒的家去探访，也看到挂这个凤梨图，这个也不要，也不是犯罪啦，明白吗？但是你特别，我有一个中国来的朋友，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哎呀，他故意特地去买了两个凤梨，在家里转一转进去，吓我一跳。他说：“旺来啊，旺来了。”这基督徒也有这样子的事情，而且在牧师的面前做，我觉得好像不太舒服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。就是很多基督徒还有这样的观念，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要把这些凡事迷信、拜偶像的东西，从我们的思想、从我们的态度当中来排斥出去。有的人说过年初一不可以扫地，把财扫走了，所以基督徒很多不敢初一扫地了。我初一还抹地啊，还抹干净一点。所以不要受这一些东西影响，这个不是过年，很多东西的时候都受这些影响。有的人说要选一个黄道吉日搬家，选一个黄道吉日才可以结婚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还有这样子的观念，其实我跟你讲错误的。你只要选一个方便的日子，公共假期或者大家闲空可以就搬家了，为什么要看那个几点几月几日几点才可以动？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就不应该有这个观念，也不能够说，也不能够说我的结婚要去看通书啊，选一个日期。你选日期是选你方便的，不是选那个黄道吉日，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以前我一个老太婆，她信主，她是跟人家专门跟人家看通书的，什么时间可以搬家，什么时候可以结婚。后来她信主了，老人家很 cute 啊，我们说很可爱。她有一天问我说：“陈牧师哦，我可以不可以跟人家选日子？”我说：“为什么选日子？”她说：“人家结婚都是叫我来替她看那个书。”我说：“你做我基督徒，你不要跟人家选日子了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不要选。他老人家很好的、啊，就真的以后不跟人家选了。”我说：“神所赐的每一天都是好的，只要你方便，你选一月一号，因为是公共假期，可以五月一号是公共假期，很好。你要选2020年2月24号，也很好。那个只是选一个日期，对不对？不是迷信。”所以我说，假如不是跟迷信的，你都去做；假如是迷信的色彩， 你要除掉，要拿掉，不要一代影响一代。我们这一代的人影响我们的儿女，他看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儿女又影响他的儿女。所以在基督徒当中还有这样多迷信不对的一个态度。我们在企业搬家，有的是企业不可以搬家，哪里可以搬家，对不对？啊，鬼界啊，鬼出来了，你还搬家，把鬼带上门来？哎，但是很妙的，我的两个孩子搬家都在企业，而且装修物资也在企业，他不是故意选的，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啦，刚好遇到时间啦、啊。结果呢，承包商说：“哎，你们敢做啊？”我说：“不敢做，就说不可以装修物资啊，装修物资就搬家。”承包商都觉得奇怪，我说：“没有事情啊。”你们没有生意，我们企业给你生意做啊，更多生意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这种观念，遇到这些东西不要去惧怕，我们是属神的。你看到事你说很怕，事跟死一样啊，好像很怕啊，你要发吧最好的。当然了，你包一个红包，昨天我晚上我孩子问我包一个红包88块可以吗，我说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但是你不要有那个迷信的色彩啦，你祝贺人家发大没有错啊，88，但是你不要把四就当作是死啊。那么结果我的孩子的门牌都是4、13，两个孩子住的家哈、啊，一个13楼，一个4楼哈、啊，不要紧的，神的祝福满满，神的恩典丰富，我们不要受这些迷信的影响。所以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特地提醒大家。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对不起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在新的一年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态度来去面对新的一年，不要受这些迷信的事情来影响我们的心。我要从我们开始，今天把这些迷信，在过年里面迷信的东西，在我们生命里面迷信的东西除掉。假如你能够明白这一件事情的话，很多东西你都了解了，所以可以不可以祭拜死人？虽然今天是过年，有的人表不提这个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不要去祭拜啊，可以纪念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东西是说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们不是故意去谈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但是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。一些人家庭遇到病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怕不怕？我们不怕，我们不受他的捆绑，因为我们信主的不但不受罪的约束，我们也不受魔鬼的约束，不受魔鬼的捆绑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。所以一言复始，万象更新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态度，新的意向，新的看见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新人，这一届新人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很常会读到的啊，请大家来读一读好不好，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1、2、3，你们学了基督，对不对？有真理哦，对不起，因为可能打的时候昨晚上弄清楚，这新人是照做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可能一个重复了，因为昨晚上匆匆忙忙弄的，哇，预备好了，但是昨晚上才弄出来，所以词句有点错啊，所以对不起，不要紧，但是我们明白这一件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第一，我们新年，第二，我们就新的人，新的人就要穿上新的衣服。中国人的传统，新年穿新衣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错啊。啊，在新年，甚至有一些睡衣都要换成新的。但是新加坡现在生活很丰富，不一定要新年才穿新衣，平常你也穿新衣。很多衣服现在新加坡环境太好了，人衣服太多，穿不破了， 我自己的衣服就是一直穿不破了，也没有去补衣服的，但是丢掉又可惜，做了新的衣，旧的又不舍得丢掉，所以从来我们新年没有穿新衣，都是穿旧衣，穿得舒服就好了。但是穿新衣是没有错，但是重要的不是外表的穿新的衣服，但重要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人要生命更新而变化，注意我们属灵生命的心。圣经里面讲，我们的布衣好像旧的衣服破了，要把它脱掉了，穿上新的衣服，就是穿上主耶稣基督，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圣洁的东西穿在我们的身上。保罗说，我们在做新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再被魔鬼捆绑，被罪所捆绑。我们是不是罪人？假如我们向人家传福音说，哎，你是罪人，很多人说很不高兴，说我来什么是罪人。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不管你是在监狱做监牢也好，还是你现在在外面自由行动也好，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罪人。因为我们曾经拜偶像，曾经做一些不对的事情，不好的事情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罪中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是犯罪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其实我们天天也在犯罪。虽然我们不要故意去犯罪，但是很多时候在有意无意当中，我们都去犯罪了。我们可能把罪分作大罪小罪啊，明显的或者是不明显的，人家知道的还是人家不知道的，其实在圣经里面看罪都是一样的，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不是罪人，我们没有做犯罪的事情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做犯罪的事情，讲一句骗话也是犯罪啊，你说不是杀人，但是骗话在圣经里面就是犯罪啊。或者你嫉妒人，或者是你恨一个人，你不喜欢一个人，不要跟一个人来往，不要跟一个人谈话，作为基督徒来说，这都是一个犯罪的行动，犯罪的一个指导的一个行为。一个姐妹说，我不要来做礼拜。为什么不要来做礼拜？她说，我看到那个人我就讨厌他，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我就不来。你看做一个基督徒还有这种观念，那么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没有想到说我也是罪人，神都怜悯我，为什么我们不怜悯别人？只是他跟你有点过界，你不喜欢他，朋友他可能也不喜欢你啊。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经常有这样的事情，不讲话的在教会里面。当然我常常跟人家说，你好的朋友多谈一点呢无所谓啦，跟你不是很好的朋友，你问候请安点头，在组里面一个礼貌的打招呼都是对的，他不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你不用看见他就不理他，你可以跟他打招呼，大大方方跟他握握手啊，平安，这是基督徒应该要做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能够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们说穿上新衣，就表示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要去自我检讨，今天我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。在新年里面，假如过去有人你不喜欢的，甚至说有些人真的得罪我的，我真的很生气他的，当然你不用去杀他，不用去报仇。中国人是讲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啊，不迟啊，你做初一，我做四五，做新加坡人常常讲的一句话。我们不需要去报仇的，因为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能够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可能我们也无意中得罪很多人，我们不知道。假如我们知道，我们常常跟他道歉，对不起。但是别人得罪我们，或者他不知道，或者他的个性很刚强，那我们也处之自然，很好的跟他来往，不要把他当作是一个仇人。至少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人，好像夫妻有时候吵吵嘴啊，父母兄弟之间有时候争争一些事情，哎，过后就过了就算了。 我们信徒 在神的家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态度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穿上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是有真理、仁义和圣洁，表示我们应该穿上新人的态度，就是我们要除一方面要除去一些的恶毒的东西，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穿上新人，表示一些好的东西呢，对的东西呢，我们一定要怎么去学习、去追求。圣经很清楚告诉啊，我们有一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：活到老，学到老。真的东西学不完的，即使你是一个博士很有学问的人，你还是会感觉自己不够。假如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够了、很本领的，我想那一个人就是有错误的。你感觉你自己不够、不对、做得不够好，你要继续努力、继续追求、追求、追求再追求，学习、学习再学习，才是一个新人应该有的举动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真的是要在外表上啊，不只是在外表上来穿一个新的衣服，更要紧的，我们要把基督的义当作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新年里面，新的一年里面，有新的一个生活的态度，有生活的一个表现，来见证，来荣耀我们的神。第三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心。好，这个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，请大家一起来念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四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这是以西结里面所讲的，将给我们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，把肉心、四心啊除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表示我们的心要更换。当然不是说把我们原本的心割掉换一个新的心，现在有啊，现在有人有做手术把心换掉啊，心不好了，而且手术有的时候很成功。那么这边换一个心，不是说把这个原本的一个物质的心换掉，是代表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要把过去的旧的那个犯罪的心换掉，成为一个灵的心。常常我们说那个人是黑心肝、黑心啊、黑心，其实人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？人的心一定是有血色的，一定是红的吗？或者猪肝色的吗？假如人的心是黑的，是那个已经是完蛋了，已经不会活命了。我们没有看到抽烟的人的肺啊是有洞的，你看那个图片哦，抽烟的人外表上看好好的，其实他的肺已经中毒了，已经麻痹，就是很糟糕的。但是假如一个没有抽烟的，他肺啊是非常红很健康的。一样的，我们讲到心，心不会黑的，但是所谓心的黑是代表心去做一些犯罪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说人家黑心。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这地面上，我们要围着身体的健康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这个心要保护啊，不然你心脏病爆发或者是中风啊，所以都要去注意你的心的状况，要量血压，要去检查身体，这些都没有错啊。我前几个月觉得心也闷闷的，我就去医院做检查，就是照影打进去啊，一个血流到全身来看你的心脏有没有阻塞啊，这些都很好的，这些是照顾你的心脏让它健康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这个属灵的心是不是干净的，是不是会通血。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，耶利米讲一句话非常的出名，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 时候呢，先知以赛亚在主前大概700多年前啊，将近600年的时候，就讲到这一句话了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可见人是非常的狡猾的，对不对？外表可能跟你好好的，但是心里面呢却是，我们说笑里藏刀，表面上笑笑的，里面却是一只刀啊，要把你杀掉啊！人心是很诡诈、很罪恶的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。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啊，先知告诉我们说，人的心是诡诈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一张图画，画作一个人的心，里面都是一些害人的事情、不好的事情，是做一些啊偷鸡摸狗的事情、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其实，在我们心里面所隐藏的，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几乎是一样。但是信主的人就不等于说我们不会犯罪，我们不会做错事情。常常说犯罪跟做好做坏、善与恶是在一线之间，你一不小心就踏错了。所以心是非常的宝贵的。所以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因为你杀那一个人，为什么会引起你杀他？因为可能他 惹动你的怒气，但是你先从心里面去怀念要去杀他，才从行为上去做，对不对？你心里面没有不会去恨他，你不会去杀他的，所以是从心开始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所有报章犯罪的事情都是从心里面发来的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说，你从恨一个人就等于杀人的罪啊，是从心里面开始的。所以你心里面开始对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，你在动作上就会显露出来。所以箴言所罗门告诉我们，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。所以大卫王年老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说，我要将你的心归我。保罗深知到他儿子可能以后会做很多不对的事情跟他一样，所以他非常看重，要他儿子把心归给我。同样的，今天神也是对我们说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给我。归给谁？就是归给神。我们的心由神来保管，由神来照顾，你想好不好？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我们这一个心脏我们要自己保养，不要吃太油啊，不要吃太咸的东西啊，要多运动啊，这些我们知道要靠我们自己去保养。那么身体心脏有毛病了，可能要吃一些药啦，啊，医生照顾啦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属灵的心不可以用吃药来保持的，要靠神来保持我们、保守我们，叫我们的心呢不要去做犯罪的事情。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要保养才能够维持的久，假如没有去保养的话，很容易损坏的。什么东西最容易损坏？可能是电器的东西，你要保养的好，开关要慢一点，要看看注意看有没有短路，那么那个东西就能够保持的比较久一点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没有保持的话，随便乱用，两天就坏了，啪啪啪啪就走了，因为你没有保养。我们有开汽车的人知道，有保养汽车跟没有保养汽车差得很远嘞。你有保养汽车，你知道轮胎要打气、要换水、要换油啊。有的人车开了很久，那个机油不换的，其实我们机油说10000里就要换了，或者是说你几个月就换一个机油，要花200-300块钱。就说哎呀，不要管它，多用了，多用几年了，车就没有那么好了。当然新加坡的车还 OK， 因为我们的车只能够用10年，不像一些外地可以用20年啊，甚至30年。无论如何，你车保养的好的话，车的 quality 那个品质啊就比较好， 比较不容易坏，冷气也好，你应该什么时候开，什么时候关。啊，你假如保护的好，哎，可以比较耐用。假如你不保护好，很快就坏了。这个开车的人知道了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心，假如你去不去保养的话，不管它的话，不去注意它的话，很容易坏的。特别是我们属灵的心，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常常自我提醒。我们有做错事情，我们求主保险涂抹我们的过犯。不是基督徒不会犯罪，基督徒不要故意犯罪，但是基督徒也会犯罪。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。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要除去我们的迷信，过年。第二，我们要穿新人。第三，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心。所以恩典为年岁的光明，它的路径多地下之油，表示一个很丰富。去年神这样赐福于我们，我们希望今年新的一年，神也一样赐福我们，它的路径好像这辆马车一样，很丰富。堆满很多货物，下面留下来，真的是富备满溢。我们都希望有这样子，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：你们若听从、侍奉他，就必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。约伯记里面记载是一件非常美丽的话。假如我们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得到神更多的祝福、更多的恩典，我们就要听从神的话，就要去好好的侍奉他。愿神继续带领我们走完2020年这段路程，让我们看到他的路径都地下自由，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。阿们。